《使徒行传》系列讲到七，神的应许是给谁的？《使徒行传》二章37至41节，普杰西牧师，2009年7月12日，翻译，小文，2025年2月24日，校对，甘小春。今天我们要一起查考的这段经文，对我而言意义非凡，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知道这一点。希望今天的信息能解答一些新朋友的疑问，并澄清我们教会在某些实践上的信仰依据。因此，我想提出一个问题，神的应许是给谁的？这是新约中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或许当你阅读新约时，并不会立刻意识到这一点，但事实上，这个问题占据了使徒们大量的时间，并在许多书信中被探讨。神的应许是赐给谁的？换句话说，谁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神在世界历史中的作为已经发展到了这一刻，他的应许究竟是向谁展开的？谁才是神的子民？在旧约中，神的应许是给了谁？这个问题如此重要，以至于彼得在《使徒行传》中不得不为自己给外邦人施洗进行辩护。你们或许还记得这个故事，彼得在耶路撒冷会议几乎是带着一种歉意的态度说，你们看，我别无选择。神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我只能顺服，我必须用水给这些外邦人施洗。为什么这件事如此重要？因为核心的问题是，谁才是神的子民？谁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在旧约的整个历史中，神的应许究竟是赐给了谁？这个问题的分量如此之重，以至于后来甚至因外邦人的救赎问题，彼得和保罗当面对质。新约用了大量的篇幅来解答这个问题，足见其非同小可。对于第一世纪的基督徒，尤其是犹太背景的基督徒来说，这是最令人困惑的问题之一，到底谁才是神的子民？神的应许究竟是赐给了谁？我们这些在旧约中被称为外邦人，意思是那些不洁净的未受割礼之人，如今已经不再纠结于这个问题了。2000年后的今天，我可以大胆猜测，我们当中大概没有多少人是真正的犹太人。然而，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怀疑自己是神子民的一部分。我们都确信自己被神的救赎计划接纳，并成为他国度的一员。然而，在新约之前，这个问题并不那么清晰。所以，我们真的已经完全跨越这个问题了吗？我们已经接受了圣经所教导的，外邦人被包含在神的应许之中，但是否有可能在我们的思想中还有另一部分人被忽略了？是否有可能某些原本属于神子民的人，如今被许多人，或许不是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但在这个国家甚至在世界范围内的许多人，被认为不再属于神的子民？是否有一些人被无意间排除在外，而神从未打算将他们置于他的应许之外？今天早上，我们就来查考这段经文，看他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让我们回顾当时的情景，门徒们聚集在楼里，忽然开始说起多国的言语。众人听见，纷纷聚拢过来，有人惊讶不已，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另一些人却讥笑道，他们是喝醉了吧。于是，彼得站起来讲道，告诉众人门徒所见证的一切，正是先知约珥在许多年前所预言的。彼得在这章的第十七节引用约珥的话说，神说，在末后的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他们就要说预言。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我们所见证的正是约珥预言的应验，神在末后的日子向他的子民施怜悯。 过去，以色列曾落在审判之下，神的手曾重重地加在他们身上。然而神曾应许，有一天他要将他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人身上，不论是男士性，年轻人还是年长者，奴仆还是自主之人。彼得在这里宣告，这个复兴的日子已经来到，神向他的子民施行怜悯，新约正在传向外邦，凡有血气的都在经历神的更新。这正是施洗约翰在福音书中所预言的。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但那在我以后来的，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问题是，他要为谁施洗呢？按照约珥的预言，他要为凡有血气的施洗。但谁是这凡有血气的呢？让我们来看看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凡有血气的似乎是一个普世性的表达，因为当我们听到凡有血气的时，我们会自然地理解为所有人。根据约珥的记载，他在使用凡有血气的这一术语时，实际上限定了其所指的范围。事实上，在约珥书的语境中，似乎并未提及外邦人。约珥似乎仅仅指的是犹太人，当他提到凡有血气的时，实际上是特指以色列民。当约珥说，你们的儿女，你们的少年人，你们的老年人，你们的仆人和婢女时，约珥在使用你们这个词，显然是在对当时所有的犹太人说话，而不是超越他们向外邦人讲话。接着他在同一预言中的下一节，约珥书三章三十二节又说，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请注意约珥所强调的内容，在锡安和耶路撒冷，凡有血气的都要说预言。你们的儿女，无论年幼或年长，贫富贵贱，无论男女，犹大和锡安境内的所有人，都将在那日说预言，那些蒙耶和华召来的渔民。最初的约珥书读者在阅读这段话时，必然会认为所应许的圣灵只是赐给以色列，只属于犹太民族。然而当我们打开新约，我们便看到神在历史中所成就的工作远远超越了犹太人，接受圣灵的并不只是犹太人而已。事实上，约珥在提及凡有血气的时，真正的含义超越了以色列，而是指向外邦人。彼得在他的讲道中已经向我们揭示了这一点。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九节，彼得对着这群犹太听众说，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那么一切在远方的人是谁呢？这个术语其实是我们应该熟悉的，因为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也使用了类似的表达。保罗在以弗所书中对外邦人说，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的亲近了。请注意保罗的意思，你们外邦人曾经是远离神的人，但如今已经被带进了。因此当彼得在五旬节的讲道中说，这应许是给你们犹太人的，也是给那些远方的人，外邦人的，他实际上是在宣告圣灵的应许不再仅限于犹太人，而是扩展到了外邦人。整个使徒行传的叙述也进一步验证了这一解释。彼得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再次传讲同样的福音，但这次的听众是外邦人。当彼得向外邦人传讲福音时，忽然间所有的外邦人都开始说起方言。他们所经历的正是五旬节在楼里发生的事的重现。彼得看见这一幕，才终于明白过来，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使徒行传十章四十七节。请注意彼得的逻辑，我们知道我们是受了圣灵洗的，因为当时我们都开始说方言，说预言。而现在外邦人也同样经历了这一切，这证明他们和我们一样 也受了圣灵。于是彼得不得不承认，既然神已经将圣灵赐给他们，他们就必须受洗归入基督。即便彼得或许还有些犹豫，他也别无选择。我的意思是，我们能禁止他们受洗吗？神将圣灵也赐给了他们。但请注意，对彼得来说，这一刻是一次震撼性的启示。即使是作为使徒的彼得，也第一次真正看见，原来外邦人也包含在约珥很久以前所说的凡有血气的之中。在旧约中，当我们最初阅读约珥书的预言时，他的表达似乎还带着一些模棱两可的色彩。但当我们进入新约，这一切就变得清晰明了，他根本没有任何含糊之处。凡有血气的不仅指犹太人，还包括外邦人。整个世界，万国万民，都将在圣灵的洗礼中得着祝福。为什么这一点如此重要？为什么我们要关心这个问题？这一点似乎已经显而易见。我们这些外邦人已经在基督里得蒙拯救，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似乎是一个比较基础的教导。然而，根据新约的教导，我们必须明白，从一开始，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万国万民都要因他得福。这应许的最终实现，完全关乎基督借着信称外邦人为义，并且赐下同样的圣灵给外邦人，如同赐给犹太人一样。对新约作者而言，五旬节的应许并不是某种孤立的末世应许，它并不是在神救赎计划之外的某种突发事件，而是从创世以来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它正是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的展开与实现。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这一点。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八节这样说，并且圣经既然预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因此，凡信的人都与亚伯拉罕一同得福。接着，保罗继续强调，这便叫亚伯拉罕的福，因基督耶稣可以临到外邦人，使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请注意保罗所做的事情，他将圣灵的浇灌与神赐给亚伯拉罕的约联系在一起。如果只是从旧约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不会立刻将圣灵的应许与亚伯拉罕之约联系起来。当我们通读创世纪时，很少直接看到圣灵被提及为亚伯拉罕的应许或亚伯拉罕的约的一部分。然而，当使徒们借着基督所成就的来解读神的救赎历史时，他们清楚地看见五旬节圣灵浇灌，正是神给亚伯拉罕应许的实现。神称外邦人为义，并且赐下同样的圣灵给他们，正如他对他的选民所应许的那样。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必须思考一个关键点：亚伯拉罕的应许不仅是一个应许，更是一个扩展的应许。我认为这一点本身已经相当明显了。神的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子孙的，万国都要因你得福。但我希望大家在这段经文中看到，亚伯拉罕的应许是一个扩展的应许。希望你们已经看出我们的讨论方向，神在这段经文中不断重复某些主题。耶稣从父那里领受圣灵。耶稣将圣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身上。凡有血气的不仅包括犹太人，也包括外邦人。在使徒行传十章，外邦人也领受了方言的恩赐和圣灵的应许，他们也成为亚伯拉罕之约的一部分。在这段经文中，我们见证了神荣耀的圣灵浇灌，神早已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圣灵，借着先知约珥预言的圣灵，带来祝福、复兴、拯救的圣灵，为新约神的子民带来荣耀的圣灵。而外邦人也同样被包括在这伟大的祝福中。 我们还看到这个应许的记号也在我们的经文中显明出来。约珥应许的记号是什么？在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值得注意的是，彼得将圣灵的浇灌与洗礼联系在一起。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使徒行传十章，彼得正在传讲福音，圣灵忽然降临，外邦人开始说方言。彼得看见这一幕，立刻说道，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换句话说，既然圣灵已经浇灌下来，谁也必须浇灌下来。这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所对应的外在记号。使徒保罗也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以于一位圣灵，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这表明一应许是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二应许的记号洗礼也是赐给犹太人和外邦人的。我想今天任何一位基督徒读到这里都会满心欢喜地说阿们。因为神的应许不再局限于旧约中的一个民族，而是扩展到万国万民。而这应许的记号洗礼不仅仅赐给犹太人，也赐给了外邦人。然而这里也是不同理解开始分歧的地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给他和他的后裔的，而在这一点上教会内部有不同的看法。在我们教会出来的访客可能会发现，我们毫不羞于将洗礼的记号施行在婴孩身上，即便他们还没有信仰告白，没有个人见证，也无法像成年人一样表达自己的信仰。我们之所以这样做，不是因为我们仅仅想要维持历史传承的仪式，而是因为我们深信圣经的教导，并且满怀信心地施行这记号。圣经并没有模糊地表述孩子们是否被包括在凡有血气的应许之中，在外邦人方面可能有些含糊，但对于孩子则非常明确。请看经文怎么说。在约珥书第二章第十六节，在宣告末日即将来临和圣灵将要倾倒的好消息之前，约珥有一个预言想要传递。约珥知道他将要给一个被毁灭的民族带来希望，于是他说，聚集众民，使会众自洁，招聚老者，聚集孩童和吃奶的，使新郎出离洞房，新妇出离内室。约珥所说的是每个人都需要到场听到这个宣布。请注意，约珥所召集的人群中有正在哺乳的婴儿，经文中明确提到他们。而对于这个有婴儿和儿童的群体，约珥说在末后的日子主要将他的灵浇灌在凡有血气的身上。什么样的血气？请注意约珥他所说的无论老幼男女都会有圣灵的浇灌。在这个聚集的会众中，所有在场的人都会得到圣灵的倾倒。听到这段经文的犹太人会感到确信的是，他们的孩子依然是神应许的一部分。无论老幼男女，自由人和奴隶，都会得到圣灵的浇灌。这可能让你觉得奇怪，谁会相信小婴儿能接受圣灵的浇灌？更不用说小婴儿能够说预言，这难道不是约珥所说的吗？那日他们都要预言。我想很明显，从现在的角度的看，约珥可能精神不正常，任何犹太人都不可能相信婴儿会被包括在其中。但是当时聚集的会众是犹太人，而且是那些从小就训练并学习诗篇的。这些犹太人一生中从未有问题地唱出诗篇中的话，从婴儿和吃奶的折口中，你已经建立了赞美。这是一种他们习以为常的唱诵方式，他们对此毫不怀疑。诗篇22篇，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 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神。这个内容在我们2000年后的时代看来可能是奇怪的，因为我们对这种信仰一无所知，但对当时的会众来说，这根本不是奇怪的事。而且当约珥召集全体会众，并做出各种区分，指出他们的孩子被包括在圣灵倾倒的应许中时，这对他们而言一点也不模糊。在约珥的预言原始背景中可能很清楚，但使徒们向我们展示约珥真正的意思。我的意思是，他们在外邦人问题上做到了。看起来只有犹太人包括在内，但彼得很快就澄清了。不，外邦人也包括在内。所以感谢神，彼得没有让我们处于黑暗之中，他没有让我们觉得孩子们没有进入天国是因为神不允许。所以他明确表示，应许是给你们的，也给外邦人的。然后为了带出清晰的解释，使徒说，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犹太人感到震惊，确实如此，他们并不是因为自己的孩子被包括在内而震惊，他们震惊的是外邦人也被包括在内。你阅读使徒行传，就会发现争议在哪里。你会看到他们在争论邀请谁加入神圣的聚会。彼得自己也必须被全能的神说服。神在异象中来找他，让他去吃那些不洁的食物时，彼得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神对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经文明确指出，他并不是在谈论食物，而是在谈论外邦人被包括在神的子民之中。彼得必须被全能的神说服，认为外邦人可以接受圣灵，他们可以被包括在神的子民之中，可以接受洗礼。彼得根本不需要被说服，认为他的孩子可以来。这不会让他感到震惊。如果神说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孩子，他不会感到惊讶。事实上，神确实说过这个。为什么这不会让他感到惊讶？因为他们一生都在这种宗教教育下成长。毕竟这是亚伯拉罕的约，根据保罗的说法，圣灵的倾倒是应许的实现。神对亚伯拉罕所做的应许是，这应许是给你，给你的后裔，以及通过他们祝福万国。这听起来非常像彼得刚才所说的，应许是给你们，你们的儿女和外邦人。在他们的一生中，年复一年，代代相传，作为亚伯拉罕的后代，以色列人都知道神的应许是给他们和他们的儿女。以色列人会在信仰中训练儿女，并教他们爱他们的神。他们会教他们诗篇。他们从一开始就知道这些人是神的子民。唯一的惊讶出现在神说外邦人也能进来的时候，他们才感到震惊。他们简直不敢相信。如果神要告诉他们，他们的儿女不被包括在内，那将是个大问题。神必须告诉他们，在新约中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为以色列人会读他们的圣经，会说神将挪亚的儿女包括在约中。在亚伯拉罕的约中，他的孩子当然也包括在内。出埃及的那一代将他们所有的孩子包括在过红海和神的教导之中。摩西的约是与以色列和他的孩子立的。神的应许一次又一次是给他的子民及其后代。所以如果在新约中要发生什么变化，神会明确告诉他们。相反，显而易见的是，这并不是隐藏的。尽管人们喜欢说圣经中不清楚，但它并没有隐藏。彼得说，应许仍然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这正是对创世纪十七章的精确复述，这个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后裔的。这并不是默然无声。事实上，那些声称孩子们被拒绝的事 没有任何经文支持，这里的经文是一个无声的反驳。圣经明确表明，孩子们是神子民的一部分，是信徒父母的孩子。是亚伯拉罕首先听到了彼得所传的福音。听到我刚才所说的吗？亚伯拉罕听到了彼得所传的福音。保罗说，谁要叫外邦人因信称义，就早已传福音给亚伯拉罕，说万国都必因你得福，加拉太书三章八节。而那段经文还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相信了这个福音，他和我们一样是通过信心称义的。亚伯拉罕也听到了我们听到的福音，他被称义，就像我们被称义一样，然后他收到了信心称义的印记。在创世纪十七章，亚伯拉罕接受了割礼。人们想要说，那是一个世上国家的肉体印记，但圣经从未这样解读那个印记。你给我看看，圣经中哪个地方说，割礼仅仅是一个国家的外在肉体印记。你找不到这样的经文。在圣经中，你会看到关于基督钉十字架，你会看到关于割除肉体，你会看到作为信心称义的印记。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作为一位解读旧约的使徒，保罗说亚伯拉罕受了割礼的印记，然后他定义了这个印记。这是亚伯拉罕在未受割礼之前因信称义的印记。亚伯拉罕听到了福音，这就是保罗所说的。他相信了，他因着信被称义，然后他接受了因信称义的印记。亚伯拉罕相信，然后他受割礼。我的所有浸礼派朋友们都说阿们，因为彼得传道时说信而受洗。当然，同样的福音，同样的因信称义，这个印记的意义也是相同的。接下来亚伯拉罕所做的事情，就是将因信称义的印记加在毫不知情的八天大的男孩身上。经文说这个印记是给你的，因为应许是给你和你孩子的。当彼得在讲道时牢记亚伯拉罕的约，他说了完全相同的话。每个人都明确承认，在使徒行传中犹太人得到了应许。我们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中看到了这一点。每个人都明确承认，外邦人在使徒行传中得到了应许。所以问题是，彼得在说孩子们也接受了应许时，是不是在浪费口舌？如果他这么说，难道我们不应该完全不同的看待家庭的洗礼吗？难道我们不应该期待看到孩子们接受约的印记，并且圣灵也浇灌在他们身上吗？我们怎么敢像彼得一样，称神所洁净的为不洁呢？记住，这是彼得的抱怨。他说，你看，我是犹太人，我不和外邦人在一起。他们是未受割礼的，不是洁净的。在阅读旧约的洁净诫命时，你会发现和不洁的人在一起变为不洁，不洁和洁净在旧约中是单向的。洁净的东西永远不会使不洁的东西变得洁净。不洁的东西总是会污染，永远会污染。因此彼得触摸不洁的东西就意味着使自己不洁。所以他抵抗说，我不愿意这样做，而神说，神说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有趣的是，这正是神使用的确切词汇。然后我们进入一个外邦人的教会，几年后保罗面临一个问题，会众中基督教的男女，他们都是被基督的血所买赎，在圣灵中被分别为圣的。他们知道在家中有一个不信的、异教的、拜偶像的配偶。他们知道他们将与这个不洁的拜偶像者发生性关系。那么会发生什么呢？谁污染谁？谁会不洁？关于这样结合所生的孩子又会是什么呢？在旧约中，认为这些孩子会被自动视为洁净是不可想象的。然而保罗说，在基督里一切都改变了。 他可以触摸麻风病人而不被玷污，但他们却变得洁净和圣洁。他说，看，出于你们的孩子，神会将那种结合看作圣洁，因为他们不是不洁的。现在保罗说，关于他们的孩子，他们是圣洁的。这对你来说可能看起来不是大事，但当保罗在以弗所书中继续说，不洁的人不会进入天国。或者他在帖撒罗尼迦书中说，神召我们本不是要我们沾染污秽，乃是要我们成为圣洁。然后他说，对于这些在信仰父母身边出生的孩子，他们没有自己的信仰宣言，他们不是不洁的，而是圣洁的，这意味着天壤之别。这些不是空洞的言辞，这些不是随意选择的用词。保罗所说的是真实的，孩子被视为神的子民，成为天国的一部分，他们并不在信仰之外，他们不应被视为被污染或污秽一人集会的人。这一切都是因为什么？哥林多前书七章明确指出，我们的儿女不被视为不洁，而是圣洁，他们的地位完全基于父母的信仰，与他们自己的信仰宣言毫无关系。难道这不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七章十四节中所说的吗？因为不信的丈夫就因着妻子成了圣洁，并且不信的妻子就因着丈夫成了圣洁。不然，你们的儿女就不洁净，但如今他们是圣洁的了。因为你相信保罗所说的，神使这个结合成为圣洁，你的孩子是圣洁的。这很有趣，保罗看待我们的孩子，听起来非常像旧约中的某位人物。神对亚伯拉罕说，我的应许是给你和你的孩子的。你的孩子们还没有做任何事情，有些甚至还没有出生，而从他们身上出生的孩子还没有出生，但因为我与你的关系，亚伯拉罕，我光照他们，并且因此要给他们一个标志。这些现实同样延续到新约中，关于我们自己的孩子。难道你不明白吗？神不仅是强者和老人的神，而是所有属血气的外邦人的神，甚至还是孩子和吃奶婴儿的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怀着极大的信心为我们的年轻人施洗，这样做时我们相信神对他们的说法。这不是例行公事，我们相信神在这个标志中的话是有意义的，因为应许的圣灵对他们来说就如对我们一样，因为基督是所有人的救主，无论年龄。而这一切都是出于恩典，无论成熟与否。因此，我们都应该赞美并感谢神。让我们祷告。